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29号，是农历蛇年的正月初一。但是在东亚和中国的朋友看到，应该已经是正月初二啊，或者是更晚了。所以这里先给大家拜年，祝朋友们蛇年行大运，事业生活双丰收。这两天最热闹的事情应该就属中国推出的那款 AI 语言模型深度搜索 DeepSeek 了。根据这款模型的开发者所说，只花费了不到600万美元，训练了几个月，但是这款语言模型的效率和性能在许多方面已经非常接近这个领域的领头老大 OpenAI 了，甚至在一些基准测试方面还超过了 OpenAI 去年年底发布的新版本。一度这个 DeepSeek 在美国苹果的应用商店下载量冲上了第一名，但禁用 DeepSeek 的进程也已经开始，美国海军打响了第一枪。美国媒体 CNBC 1月28号引用美国海军的电子邮件说，基于潜在的安全和道德风险，不得将 DeepSeek 用于任何和工作有关的任务与个人用途，而且强调这一点极为重要。警告是上周五发出的，所以美国海军对 DeepSeek 的禁用是全面的，是 in any capacity，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所谓安全风险，当然指的是数据会流向中国。白宫发言人1月28号也说，对 DeepSeek 带来的国安风险正在调查中。美国政府的反应可以说非常快，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美国科技界和科技类股的大震荡。为 AI 提供算力的芯片厂商英伟达在1月27号它的股价下跌了 16% 这么多，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元。所以有人说这是 AI 界的奇袭珍珠港事件，把硅谷都给整破防了。这个 AI 语言模型说它效率更高啊，大概意思是指它提供的知识更加准确专业，关联度更广，与人类的思考逻辑更为接近。你说它厉害就厉害呗，为什么把英伟达的股价给整趴了呢？因为 DeepSeek 声称它只用了2048块性能比较低的芯片，成本大约只有588万美元，比 OpenAI开发成本节约了 98%、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当然也就意味着 AI 背后的那个基础设施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对英伟达为 AI 提供算力的芯片需求量就没有那么大了，于是就造成了27号英伟达股价的暴跌。好，在进一步分析这个事情之前，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粉丝网友们热切期盼的文昭会员网站文昭.ca 新春优惠期开始了。在优惠期内，如果您订阅的是年度会员，会享有7折优惠，也就是59加元的7折，41.3加元。订阅半年度会员享有 8.5 折优惠，也就是35加元的 8.5 折，29.75加元。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是加元不是美元。有些朋友误以为咱们会员网站是以美元计价的，不是。加元这半年对美元贬值很多，这就相当于多出了一个优惠的空间。优惠期是1月29号正月初一到2月27号正月30。享受优惠的方式是，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会有优惠的弹出窗口，请记下年度和半年度会员的优惠码，点击立即订阅，进入页面之后选择一年或半年度会员的类别，再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了。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卡的用户，但如果您是在优惠期之前已经按常规价格订阅了，还没有到期怎么办呢？别急，您同样可以参加新春优惠活动，请发邮件给我们的客服，报上您当初在会员网站注册的 email， 我们的客服会发给您优惠期的付款链接，把您剩下的订阅时间加上新订阅时间就可以了。客服邮件现在在屏幕上是文昭.comment.2@gmail.com。请大家抓紧时间加入文昭.ca 的新春优惠期，可以观看我们6年多所积累的600多期会员专享节目。好，回来书归正传， DeepSeek 这个事儿吧，你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只要稍等几天，各种各样的专家大拿入场，从各种角度深扒，你就会看出事情发展的不一样的端倪了。果然硅谷的慌乱只持续了一天，大拿们很快就发现了 DeepSeek 在很多方面和他宣传的不一样。那一天以后， 美国科技股的股价已经回稳了。28号英伟达又大幅回涨了 8.93%， 接近 9%， 但是这两天呢，估计它的股价还会有波动。也就是说，美国的科技圈和资本圈正在快速消化 DeepSeek 所带来的冲击。大家只要多一点耐心，再有一两个星期，应该就会看到关于深度搜索 DeepSeek 各种角度的全面客观的分析了。其实呢，就过了这么几天啊，这个事儿的轮廓就正在变得清晰了。刚才讲了 DeepSeek 是 AI 领域的偷袭珍珠港事件，但问题是重点在哪个字上，是偷还是袭？在科技战和经济战领域，重点在哪个字上，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它意味着你的战果，偷袭的战果能不能持续。首先是这个 DeepSeek 它的发布时机是很有意思的啊，咱们接下来好好分析一下。它是在川普刚刚上任，即将开始对中国的第一波加关税之前，也是发生在未来两个月可能发生的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之前。那这个事儿非常像2023年美国当时的商务部长访华期间，华为抢着发布了一款智能手机这个先例啊。当时那款智能手机的型号是 Mate 60 Pro。意思呢就是说，美国人对我们的封锁是没用的啊，你看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搞出高科技嘛。所以啊，美国商务部长来了啊，就收起你那个高高在上好像可以主宰一切的面孔，你就谦虚务实的和我们谈判吧。你们不卖给我们芯片，那是你们自己的损失。那这次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基本上是同样的用心啊，是在川普和习近平要开始新的谈判之前嘛，就表明 AI 这个领域中国正在迎头赶上。那有人就会说了，你越表示迎头赶上，那人家不是越会封锁你吗？其实中共判断美国是实力思维，越在对手接近的领域呢，其实是越没有必要封锁的，因为封锁人家也能搞出来，反而导致人家的一些新思路对你也相应封锁，你的发展机遇被堵上了，同时让美国自己的企业也蒙受损失。那么这种判断在商业和科技竞争的大多数领域呢，应该说是符合美国人性格的。但是在2023年华为发布了那款新型手机之后，美国人拆解发现啊，搭载的芯片是华为的麒麟 9000S 型号，是先进的7纳米制程。那这个事情当时在国内也使劲炒作了一下，也是让美国人当时小小的吃了一惊啊。但是别急，名义上这种芯片是中芯国际生产的，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它很可能是早期采购的台积电的存货，或者是更近期一些的台积电代工的产品，它很可能是伪装成国产货的进口货。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多数中国商品领域是要把国产货伪装成进口货，而在芯片这个领域呢，得倒过来，得把进口货伪装成国产货。那这造成一种什么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款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它早几批出的型号性能会领先于它晚一些的出货啊，因为好料都用在头几批货上拿去冲击宣传效果了嘛。所以持续一段时间观察，美国政府仍然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量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存货用完就完了，它后面的产品质量肯定更次，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就不用太过担心。所以拜登政府后面更多的芯片禁售令也相继而来，标准还不断下修，最近是降到了16或者14纳米制程的芯片，也就是这种工艺已经成熟的芯片也不会再卖给中国的企业了啊！不仅是华为，连汽车行业其他很多中国企业都得不到16或者14纳米的芯片了，只能够购买比它更加落后的芯片。那么请问美国这么做是不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在制裁扩大以后啊，我观察了一下，美国的科技厂商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弹，这些芯片类股的股价呢，甚至都没有太大的波动。也就是说，新的禁令对这些芯片企业的业绩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圈里的人都明白，华为的那个新款智能手机，它就是一款蒸汽机啊，就是拿来争口气的手机，别被它唬住就行了。中国产的芯片呢，是追不上我们的，也替代不了我们的啊！哪怕我们卖给他们更加落后的芯片，他们也只能照买不误，我们的钱照样赚。所以这些芯片企业就基本上默认了拜登政府新的禁令。所以经过这些年中美科技战的几轮交手啊，中共放的卫星其实也有几个了，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基本上瞧出门道来了。 而深度搜索 DeepSeek 就是最新的一个卫星。这个新卫星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它另开了一个战场，避开了硬件这个领域。因为中国芯片产业的落后已经反复被事实证明了，你继续放卫星已经没有用了，别人不信了，所以就转战到 AI 领域，承认中国这边硬件是落后的，但是声称我们采取了比较低速的芯片，用比较低的成本却搞出了先进的 AI 模型啊！你看他走的是这条路，是用低配版本创造出了高精尖的成果。如果说有创意的话，这种刺激美国的角度是前所未有的，算是一个创新。所以对于美国的小白们，对于不熟悉中共心理战套路的人们来讲呢，一下子就有点懵啊，反应还真有点惊慌。一开始美国政府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川普的第一次表态呢，是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儿的，说中国如果真的能够以更便宜的方式搞出先进的 AI， 那也不是坏事啊，对美国有刺激，美国的科技企业也可以学习嘛，美国企业也是能做得到的。这是川普的第一次表态。但是接下来川普政府的反应本质上和拜登政府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得调查搞清楚啊，中国的 AI 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亩产万金，这个新模型的研发成本比美国节约了 98%， 时间是节约了 80% 以上，说是 AI 领域的水到亩产万金真的不为过。首先要征询业界的意见，分析这个 DeepSeek 有哪些一招鲜的地方。除了白宫的发言人在1月28号确认美国官员正在调查 DeepSee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之外呢，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同一天也表态，需要加强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对中共的封锁，也就是 AI 算力类的芯片出口管制还要加强。那很显然，美国国会的印象是中共并不具备绕开硬件落后这个限制啊，去多快好省的建设 AI 社会主义，它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说川普这届政府和这一届共和党为主体的国会和拜登这一届有啥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反应更快。那这对 DeepSeek 来讲呢，就是一个坏消息，也就说明你这个偷袭达到的战果呀，很可能持续时间很短，没准还等不着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啊，这个牛皮就被戳破了啊，也意味着如果他真的是有漏洞和把柄的话，会迅速被美国抓到，反而会成为川普和习近平谈判的时候川普手中的利器。你还别说，这种漏洞和把柄真的就还有，马上就会提到。关于 DeepSeek 的更加专业的评估意见果然很快就来了，就说 DeepSeek 不管是数据来源还是硬件方面，很可能都有重大瞒报啊，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我并不是程序员，所以这里只能转达程序员的意见。关于这个 DeepSeek 的数据来源，说是从 OpenAI 那边窃取来的，这是当前的一个主要指控。这甚至从和 DeepSeek 的直接问答当中都能找出线索。据说当 DeepSeek 刚刚出来的时候，有程序员问他，你的程序接口是什么？DeepSeek 甚至就会把 ChatGPT， 就是 OpenAI 推出的那个语言模型，把 ChatGPT 的程序接口使用说明直接给用户。那现在大家再去测试，很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漏洞了，因为这个硬伤曝光出来以后，很可能迅速被 DeepSeek 的开发者给堵上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漫画是非常直观的说明了 DeepSeek 所使用的数据蒸馏方法的原理。画里面的第一只猫咪就是 OpenAI， 是这个行业里的美国老大，是坐在湖边钓鱼，他把钓出的鱼放在了身边的小桶里，小桶里注上水。那真实的数据呢，就是这个湖，而身后这只猫咪就是 DeepSeek， 他把钓竿直接伸到了前面那只猫咪装鱼的那个桶里面，那当然他要再钓出鱼来就非常容易了。这个小桶里的水就是所谓蒸馏以后的数据，蒸馏就是提纯的意思，也就是这部分数据是 OpenAI 从社会海量数据当中已经筛选过一遍的了，是比较有价值的数据。但问题是 DeepSeek 是怎么取得人家这些数据的呢？彭博社在1月29号的报道里说，微软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去年秋天与 DeepSeek 有着紧密联系的某人，就使用了 OpenAI 应用程序的接口，从 OpenAI 那里窃取了大量的数据，也就相当于是漫画里作弊的那只猫咪，找到了第一只猫咪放桶的位置。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硬件的来源， 科技大牛伊隆马斯克也质疑了 DeepSeek 不太可能只用2000来块低速芯片就能够训练出这么厉害的 AI 啊，这个牛皮是吹的有点超出常识了。美国媒体 CNBC 也采访了美国一位非常年轻的华裔 AI 公司的 CEO， 这位 CEO 是说 DeepSeek 很可能是用到了好几万块英伟达 H100 芯片，当然获得这些芯片是绕开了美国的科技封锁的，很可能是借到越南取得的。那这些线索对 DeepSeek 来讲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一旦查证为实，会让它招致非常严厉的制裁。上面讲到的这些技术专词呢，其实我也不太懂，大家也不需要去纠结，直接说结论就是 DeepSeek 这个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它并不省，它仍然用到了大量先进的芯片，也就意味着它实际上没有办法以低硬件水平维持持续发展，它是绕不开 AI 基础设施这个坎儿的。你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华为那个蒸汽手机的 AI 版啊，先进的芯片这些存货用完了也就没了啊，蒸汽呢也就是蒸头几分钟的气，后面就全都泄气了。首先它并不省，其次它是不是很快也成问题，如果这个快是建立在窃取别人数据的基础上，那人家把漏洞堵上你就慢了呗啊，就像那个漫画里的第一只猫咪，只要给它的桶加个盖儿，那么第二只猫咪 DeepSeek 就只好老老实实的坐到湖边去钓鱼，那双方就只能够拼耐力拼定力拼钓鱼技术，那么第二只猫咪这方面的劣势就会显露无遗，那它钓到鱼的速度很可能还会和第一只猫咪拉开差距呢。至于多快好省里的好啊，是值得说一说的。除了 AI 开发者这个圈子，当面对万千用户的时候， DeepSeek 呢确实有一些出色的表现，它在应用层面有优化有创新，那在这方面呢，美国科技界当然也是可以学习的。不过这种好呢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一涉及到敏感问题，你看啊，它就会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那个标准答案去回答了。比如你问他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怎么回事啊，法轮功被镇压是什么个情况，台湾又是怎么个状态，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就会按照中宣部的口径来回答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议员对他保持有警惕的原因。如果美国用户使用这款应用习惯了，以后大家都用它来写文章来查询资料，那就会受到中共外宣的引导。所以这里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啊，问问 DeepSeek 对于 YouTube 频道文昭谈古论今是怎么看的。我这儿是不打算亲自测试，因为去注册它的时候要同意它使用你的网络活动资料，而这些个人信息都是存在中国服务器上的，我是不打算把自己的隐私亲手奉献给它的啊。如果有人在中国的朋友呢，是可以帮忙测试一下，这里谢谢大家了。至于这个多快好省里的多呢，如果说的是在中美竞争的前沿领域更多的传出这类捷报啊，那我觉得还是别想了吧，还是指望不上的。既然是偷袭啊，那就没有偷袭两回都偷得手的，后果是取决于川普政府调查的进展啊。美国政府在数据管理和打击芯片倒手的白手套这两方面都有升级以后，那同样的偷袭战果就会越发难以取得了。其实5G 和芯片领域啊，都是这种结局啊，都是在美国的扼杀之下走向烂尾了嘛。那 AI 也很可能走向同样的结局。在 5G 和芯片领域，中国那边都是早早的敲锣报喜，说我们遥遥领先了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墙内的朋友就会发现，这类消息在某一天突然销声匿迹。说这种捷报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发生的。但是另外一种多却很有可能实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华裔科研人员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受到国际同行的排挤。有人会抱怨这是歧视啊，这是刻板印象，但是您这儿隔三差五就来个亩产万斤，人家一调查发现软件硬件都是从人家那边偷偷搬运来的，用的是不正当手段，那你说人家不排挤你那才奇怪呢。所以小结一下啊，让子弹飞一会儿。我昨个在 X 上发帖说，就目前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啊， DeepSeek 的画风已经明显的朝向天才数学少女江平那个方向发展了。 就有人留言呛我说啊，这话讲的不地道吧。 DeepSeek 不管怎么说，在用户体验上是优秀第一，在应用层面的优化上是有创新第一啊，这都是好第一，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不能够抹杀第一，你怎么能和江平比呢？可是对啊，江平取得的那个数学竞赛的成绩也是实打实第一，答题的结果是正确第一，也是不能抹杀第一。但问题是江平的背后是他的数学老师王润秋，还有王老师找来的一堆枪手，他们都是不在竞赛选手名单上第一。这个答题的成绩是客观第一，但是你取得这个成绩的过程都是违反规则第一。那请问把两者对比有毛病吗？没毛病吗？我对 DeepSeek 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其实是啥，是给习总书记过年包的一个大红包啊！那估计习近平听到这个消息啊，下载量冲到了美国苹果商店的第一名，又沉重打击了美国股市，能高兴了两天都睡不着觉。DeepSeek 简直就是习总书记弯道超车、心智生产力、思想杰出的硕果呀。那习近平还不得高兴的再多指明几个方向，再多结几个硕果呀。既然习近平这两年一直没有改变他那个东升西降的基本判断，那么弯道必然超车这个判断也不会改。在 5G 和芯片这两个国之重器烂尾之后啊，我也相信他手下的那一堆国师一定能够给他一个非常满意的解释，说明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多大的进展，成绩是主要第一，有所不足呢，那也是美帝太鸡贼造成第一，弯道超车思想是永放光芒第一啊！你看这不 AI 领域就放出光来了吗？我们早先介绍过的耶鲁大学教授啊，美国国际战略学者加迪斯写过一本书叫做《大战略》，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金句叫做常识就像是氧气，越往高处越稀薄啊，所以你也不用奇怪为什么习总书记老是缺氧啊。像 DeepSeek 这样的成就呢，是足以对习总书记再多产生几分误导的啊。当然被误导的最高权力者也不止他一个。我记得在一战之前，德国在全球的殖民地竞争当中也是捷报频传的，特别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看到德国在中国山东的胶州湾抢到了一片租界地之后特别的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年头啊，能够在中国抢到一个海军基地，那是在列强当中特别有面子的事儿，那是海军大国的象征。那个时代是海权思想主导的时代，俄国在中国租借到了旅顺，德国是抢到了青岛，英国抢到了威海，在对北京大清朝廷的威慑上，德国取得了和英国、俄国对等的地位，那就没有日本啥事儿了。所以顿时德国国际声望大涨，英国和日本都急眼了。对于海权的竞争，那个时候就类似于今天对于太空和对于 AI 的竞争。可是德国的老首相俾斯麦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却哼哼冷笑了两声，说胶州湾这个地方吧，说大不大啊，但是呢也不小，足够让我们再多闹几个笑话。占了青岛以后，标志着德国的海军力量直抵太平洋，成为了世界级的玩家，大德意志如冉冉升起的太阳。那怎么老俾斯麦这个老头说怪话呢？说啊，我们未来还会再多闹几个笑话呢？那是因为德国占了青岛，同时得罪了英日美俄四个强国。德国如果只专注于一个领域，他的陆军是可以强过俄国的，如果专注于海军发展呢，他也有可能这个领域会超过英国，但是绝没有可能他同时拥有比俄国更强的陆军和比英国更强的海军。以德国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同时做到这两点的。日本是那个时候东亚崛起的新锐，美国是刚刚崛起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把眼光投向太平洋对岸，你德国来青岛这儿插一脚，把这两家也得罪了，所以这一步踏出是同时得罪了英日美俄四大强，是取祸之道啊！这是老俾斯麦眼中看到的事儿。但是德国领导人威廉凯撒啊，凯撒是德国对皇帝的尊称，他只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东西，他只求当下这么爽一下啊！你看我力压四强，大德意志在我的领导之下就是这么牛叉啊！在威廉凯撒眼中看到的那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啊，于是受到这条消息的鼓舞，他肯定会沿着自己已经指明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行啊。所以老俾斯麦才说我们还会再多闹几个笑话啊，言止于此，应该懂的都懂了。今天的时事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在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有更新，我想继续来聊咱们的加密货币演绎，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上个星期我们刚聊了川普夫妇俩发行迷因币， 这老爷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至于明天呢，我想来聊聊加密货币有没有可能真的撼动美元，成为储备货币。我们现在是只看到了比特币、以太坊一枚值多少美元，可是还没有看到一种商品值几个比特币，对吧？在公开市场并没有这样的标价，也就说明加密货币还没有成为价值尺度，没有成为价值尺度也就意味着加密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投机商品。所以加密货币要真正上岸，克服它的草莽气，请问还有哪些障碍要克服呢？这个事情事关到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请大家收看明天这集会员节目。再一次给大家拜年，欢迎大家加入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的新春优惠，优惠信息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下一次在文招谈股论金这个 YouTube 频道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